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雅鲁的圣经世界利未记第八章精华版。我们在读经聚会中，一个姊妹问，如何理解这一章提到的恩高高抹大祭司的故事？这一章的内容呢，之前在出埃及记似乎都讲过，但是为什么又重复呢？这个膏油是浇灌给大祭司亚伦的，还是也浇灌给了他的儿子们呢？就只是给亚伦，还是也给了他的儿子们呢？为什么恩高大祭司之后还要洒血在大祭司和他儿子的右耳垂呀、右手的大拇指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面的？我们得到的感动是，这是神膏我们口所说的，手所做的，因着神洒血在这个遮罪盖上，摩西就能在遮罪盖那里与神相会。所以有洒血的地方就是神与我们相会的地方，所以因此洒血在大祭司和亚伦和他儿子的右耳垂、右手指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上，就表明我们所听的、所做的、所行走的范围都活在神的恩膏里，都活在与神的亲密交通里，都是与神相会的地方。换句话说，我们每天的生活如何想，行思之以灵呢？就是生命，行思之于肉体呢，就是死。或者我们所手所做的，我们做属世的事，还做祝福神、祝福人的事，或者我们人所去的地方是去污秽的地方，还是圣别自己的脚，这都决定了，这都是一幅图画，描绘出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活在神的同在中，而且我们所做所为会让我们活在灵里得着生命，还是活在肉体得着死属灵的死亡？或者说我们到底是彰显神呢？因为我们是神同在的携带者，同在的我们神的器皿，还是亏缺神的荣耀？这是我们得到的感动。至少我们从这一章没有经文明确提到这个膏油也浇灌了给了亚伦的儿子们。因为我们这次读经都是基于基督徒熟悉圣经的基础上来读的，是属于比较深的解经的这个范畴的。每次我们读经都是先把这个经文读了一遍，所以呢对于初信的朋友，或者对于不熟悉圣经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个也没关系，你可以自己私下看看利未记八章在讲什么，然后再来听我们，或者听了我们之后吸引你的这个引起你的好奇心之后，你再反复去读读利未记第八章的经文的内容，然后再来听我们分享的感动，或许对你更有帮助。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就不会把经文放在前面，请理解。这里是讲的是浇灌给亚伦的，但是这里也明确提到，洒血在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我的感觉，这是一个责任的转移，就是耶和华最早把十诫亲自交给摩西，并与摩西在遮罪盖洒血的地方在荣耀的相会，这是民数记七章八十九节记载的。而这里是摩西用膏油恩高大祭司亚伦，并在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耳垂啊、右耳垂啊、右手大拇指啊和右脚大拇指上弹血的，这预表神预表他们能够和神进一步相会，因为与神的相会是基于血的救赎。我们之前讲过，神和摩西相会的地方是约柜上的遮罪盖，大祭司一年在那里我不是说唯一一个地方啊，但是民数记七章八十九记载那个地方是遮罪盖，大祭司 一年在那里洒血一次。摩西进到约柜前，在荣耀的基路伯的注视下，那个遮罪盖的时候，神只看见大祭司洒的血，却不看见摩西的罪，就越过了摩西的罪。这就是神与人相会，在基督里与人相会的一幅属灵的图画。在旧约里，这波用约柜的遮罪盖和摩西与神相会的地点来描述这种图画。因此罪的问题得到了对付，神就能在荣耀中与摩西相会和说话。这是圣经明确提到的。这个祭就是平安祭的实际，就是人借着赎罪祭，当然对付人的罪性和罪行，包括赎愆祭，往前走一步。然后神借着基督做成燔祭，就是绝对献给神成了祭物啊，和素祭成为人呢、啊。成为人，素祭一般预表人性啊，也能从至圣处出来走出一步，所以大家就能走到中间地带，就是平安祭那个里相会，就是神从至圣所里借着耶稣基督成为人，作为祭物往外走，从天上往地上走。我们人呢，借着赎罪祭、赎愆祭，借着悔改认罪往帐幕里面走，我们相会的地点就是平安祭的实际，就是遮罪盖。那个圣经又把这个遮罪盖又翻译成 mercy seat， 恩典座、怜悯座，或者翻译成好多其这个神的宝座、神的怜悯处 mercy seat。 这个希伯来书哪里讲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来到神的面前，为要得恩典的怜悯，得应时的帮助，也是讲了那里。耶稣是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必须借着耶稣才能到神那里去。神的公义也使得他，就是上帝天父，只能在基督的救赎里我们相会。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人犯罪了，无法在神的荣耀里相会，这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难处。神爱我们，他想要与我们相会，但神是公义的，我们有罪，他无法与我们相会。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难处，就是神的公义和爱之间的一个难处。神如果不爱人就算了，但是神爱人，因此这个难处就不仅仅是我们的难处，也是神的难处。神在他的爱里希望见到我们，但是在他的圣别里又无法见到我们，因此需要基督做祭物来解决这个矛盾。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的时候，我们的罪犯和过前就在基督里被遮盖，旧也是遮盖了，新也是洗净了。因此我们在才能来到平安祭的实际，就是在基督里使我们与神之间有了平安和平。神只看见耶稣基督的宝血，而看不见我们的罪，这是在我们的一面。在神的一面，因为基督做了燔祭，代表基督绝对献给神作为祭物，从已过的永远的羔羊就被屠杀了，和素祭代表人性里的救赎，就是说他必须得成为人呐、啊，他不成为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了价，他完不成的救赎啊。他虽然在已过的永远作为羔羊就被屠杀了，但启示录讲的是这样，但是他必须在时间内完成这个救赎，他这两步都需要的，灵里的、永远的当然是需要的，但是在时间内、在程序中、救赎的过程，他还也是需要的。因此，他基督作为燔祭和素祭，就是从已过的永远，或者在时间之外，或者是在时间之内，都满足了在神性一面、在人性一面都满足了神的要求，成就了我们的救赎。再加上我们犯罪了、悔改了，基督徒取用基督做我们的赎罪祭和赎愆祭，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因此神就能从至圣所里出来与我们相会，也就能走到平安祭的实际。因此我在之前的聚会中，或者说读经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五项基本的祭物，立位祭五项基本的祭物是什么？就是神与人相会的过程，它的顺序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我们这边利用赎罪祭、赎愆祭不断悔改认罪与神亲近，神呢是借着基督里不断的出来，所以我们在平安祭那里就是与神相会的一个实际。平安祭呢，它是一个总括的祭，包括燔祭、赎罪祭和赎愆祭中的洒血啊、预表救赎， 平安祭也包括素祭和其他的火祭的献上，预表神的喜悦和接纳。所以平安祭是一个总和，你仔细阅读圣经中关于平安祭的细节，它是所有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和火祭的等等都包括在里面，它是一个总括的祭，就是神与人相会的一个祭，什么囊囊中都可以包括在里面。所以它平安祭是一个总和，大多数的祭物都可以包括在里面，让神让人神人之间得到平安和平。摩西与神在遮罪盖那里与在荣耀与神在荣耀的相会，就是这样一个平安祭的图画，就是大祭司在遮罪盖那里洒血之后，他就遮盖了摩西所代表的人的罪，因此是可以神在荣耀的，就是基路伯注视下，基路伯预表神的荣耀，因为基路伯在神的同在中会说 Holy Holy 荣耀荣耀荣耀，圣别圣别圣别，所以他基路伯一边代表神的荣耀，所以有血有基路伯有与神的相会，这个遮罪盖就是预表神可以在荣耀里与摩西相会和说话。在这种情况下，神只看见血却不看不见摩西的罪，这是神在基督里与我们信徒和好的一幅属灵图画。摩西曾经在遮罪盖那里与神相会，但是现在摩西要把这个服事交给亚伦和以后的大祭司。你注意这里，它是一个transition转变，因为摩西总是要死去的，他总是要把这个与如何与神相会的方法交给祭司和亚伦和他的儿女，然后把这个传承下去。如何与神相会的？摩西死了，摩西可以面对面与神见面，但是摩西死了之后，以色列人怎么与神相会呢？他就立定这个法则。这个法则就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无论是以后的大祭司或者亚伦的儿子们，都可以在同样的原则下，在血的遮盖下与神在荣耀里相会。这就是摩西立定这个法则的原因，就是说以后大祭司也是一年一次可以进至圣所一次与神相会，但进至圣所的必须先洒血。据说大祭司进去的时候身上都要拴着绳子，就是万一里面大祭司操作失误啊，被神击杀之后，其他人又不敢进到至圣所里，把他拉出来，那不就是他就尸体在里面了吗？所以他就身上拴着绳子，就是万一这大祭司被神击杀了，说他做错了，这个不是没有的，就是我们并不确定圣经中有大祭司被击杀的历史，但是我们知道亚伦的两个儿子。拿比亚达户他们企图献反火进入至圣所，被火焚烧了，所以以色列人有这个前车之鉴，所以他们就会在大祭司的身上装着绳子，如果万一大祭司倒在那里就把他拉出来，但是又不敢进至圣所，这就预表这在旧约里他那个进入至圣所的严肃性。所以呢，摩西既然要有这样一个转换责任的转换，交给亚伦和以后的亚伦的儿子，就是历代做大祭司的人与神相会，如何得着神的说话呢？就是立定这个原则，就是弹血。这个弹血就是遮罪盖进一步的应用，不仅说亚伦和他儿子们要进至圣所与神相会，但比如说现在我们一般的人这个进一步困难，他无法进入至圣所，大祭司才能进入至圣所，其他人怎么是相会的？他是一个弹解的原则，就是哪里有血，哪里就有罪的遮盖，哪里就有神的荣耀，哪里神的荣耀中就可以与人说话。所以这个弹解就是遮罪盖进一步的应用，就是移动的遮罪盖。这个遮罪盖以前是在约柜那里，现在呢，则是在人的指头、脚趾头和耳边。就今天至圣所在哪里？至圣所在你的耳边。你如果你的耳朵经历了十字架的割礼，不听世间的fake news， 而是倾听主的声音，安静在主的面前，你经历宝血的洁净，你这个就是神与人相会，神就会对你的耳朵说话。很多基督徒活在属肉体的生活中，天天看 fake news， 他被 fake news 充满，神就无法对他说话，或者说神对他的说话被 fake news 过滤掉， 或者说你手做不洁的事情，你本来手应该做圣洁的事情，但你手如果用基督的宝血洁净你的手，然后你做属神的事，为神的事，你所做的事就会满了神的祝福，神就在你所做的事中与你相会，神的同在就要成为你的名片。或者说你的脚步是不是圣洁，你还去不圣洁的地方，不敬虔的地方，去犯罪的地方，你脚步所在，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得救之后你要去赌场他也得去，虽然他不愿意去，你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如果你把你的脚步，你的脚撒上了宝血弹血，经历十字架的杀死，经历救赎，你脚掌所踏之处，就好像亚伯拉罕脚掌所踏之处，就能成为神的荣耀所到达之处。所以呢，我们要得到神的恩膏之前，必须先经历宝血的洁净。神的恩膏和宝血的洁净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每个人都有神的同在，但每个人身上神的恩膏是不一样的。一方面，我们必须先得到宝血的洁净，才能得到神的恩膏。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这一章揭示的，如果我们得到了神的恩膏，我们必须还靠着宝血的洁净不断维持我们活在和神无间断的交通里，才能让我们持续拥有神的恩膏。Samson 这个圣经中的参孙，他也大有神的恩膏，但是他后来犯罪了，神的恩膏和能力离开他了，他当然需要一段过程。有人讲，在灵运动中，很多人他被神恩膏大大使用，但有一天他犯了罪了，无论是性方面啊，或者是无论是钱财方面，无论各方面，他受到仇敌攻击犯罪了，但是他发现，一段时间他还能行神迹奇事，神的恩膏与他同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呼召是不会后悔。他就以为这是神不在乎他犯罪，所以呢就继续犯罪下去。当然这有很多悲惨的经历，但是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跟参孙一样，神的能力已经离开他，因为神的能力离开你他需要一段时间。所以这是很多灵运动中，因为我在灵运动学习几年观察的，听到的一些消极的见证中学习的一些那个教训，就是说你是有神的恩膏，但是如果你犯罪了，如果你不借着宝血不断洁净，让我们活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有一天这个恩膏会离开我们。既然大祭司亚伦受了膏油的涂抹，他们就需要活在这个膏油的范围。一方面我们先血来洁净，我们好活在恩膏的范围。但另外呢，我们得到了恩膏的范围，我们必须要一直保持血的洁净，必须不每年洒血，不断的洒血，在基督在实际的经历中经历基督的血的长长的救赎。我们都是罪人，虽然很多人反对说我们是罪人，我们基督徒已经成圣了，已经圣洁了，这个一方面属灵的真理是对的，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需要血的不断的洁净。同样，亚伦和他儿子们还是要常常取用血来洁净他们，神就与他们相会。现在神与祭司，我们心愿中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做祭司的，距离就是耳边、指边、脚趾边那么小。以前还在至圣所里的约柜啊，你还进不去。现在新约里，基督已经打开我们救赎的道路了，所以现在你的与神相会的地方，就是在你耳边，就在你指边，就像保罗说的，他离我们不远，就在你口里面。你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神叫他死人中复活，就必得救。所以你神的距离就是这么远，但是因为你的耳朵长了茧子，或者说心上有了帕子，他就离你那么近，他就是被一个层帕子就遮蔽了。所以如果我们基督活在神的恩膏里的时候， 我们有移动的制胜所，就这个耳边、手边、指边、大拇脚指边所预表的，我们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受膏者，他的脚掌所踏之处，他的手所触及之处和眼睛所看到之处，神都赐给他，他到哪里神的同在就跟着他到哪里，这是可以成为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实际的经历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祭司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代表我们听的话、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走的道路。不但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神既然恩告了大祭司，就是预表神与大祭司同在，神的同在可以从至圣所里出来，实际的居住在大祭司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换句话说，大祭司身上有神的同在，他无论就是说大祭司无论他听到什么话，或者嘴里说出什么话，他做什么、手上做什么事情，以及人到哪里，他都有神的同在。所以在这个所以在今天新约里也是这样的实际。所以圣经新约中圣经特别告诉我们的口要用，我们的言语要用言调和，要说恩典的话，不要以同一个口不要咒诅人，因为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做什么事会有结果，会有影响。保罗多次说我们心思如果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我们心思如果置于肉体呢，置于肉体就是死。所以我们今天在灵里固然我们都是神的义了，但是呢我们如何做拣选，我们如何心思置于哪里，以及我们心上有没有帕子，我们有生命中有没有犯罪，有没有运用基督宝血洁净我们，会决定了我们属灵的生命还是属灵的死亡，以及我们属灵的影响力，我们有没有恩膏。在旧约里不但大祭司呢可以从至圣所里出来，不但大祭司可以进入到至圣所里，那神既然恩告了大祭司呢，就是预表神与大祭司同在，神的同在可以从至圣所里出来，实际的居住在大祭司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这就是移动的至圣所。换句话说，大祭司身上有神的同在，他无论听和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已经到了哪里，他都有神的同在。这在今天的新约里也有这样的实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我们无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到什么地方，都有神的同在。很多基督徒根本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所以常常说不该说的话，做不该做的事情，甚至去不该去的地方，因此玷污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膏。因此我们需要基督的宝血常常洁净我们的耳朵，不能听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嘴唇也不能说那些乱七八糟污秽的言语。保罗说污秽的言语不可出口，一句都不可以。我们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预表我们所行所做的事情和我们所到的地方都必须圣，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当我们这样常常用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时候，并且保守我们自己活在神的恩膏中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恩膏的和同在就会不断加强，就像这个练气功里的，它这个不断加强。你否则你不断犯罪，就不断漏掉，不断漏掉。这就是恩膏的实际。恩膏的实际就是神在一定程度上信托给你了，卖给你了。你去哪里，他就去哪里。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能行神迹奇事的原因，就是因为对亚伯拉罕来说，他想安久去，神还是与他同在啊。即使他把老婆都卖了，他撒谎，那神还要祝福他。为什么？因为神他跟他立约了，神卖给他了，他是先知，神到哪里，他到哪里，神就到哪里。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神在眼中，在神眼中。一个在神眼中正确的人， 比如亚伯拉罕，偶尔呢做了错误的事情，神还是祝福他。但是这个不是说应该成为我们做错误事情的借口，这个作恶以成善，不是的。我们不应该辜负神的信任，反而我们越有神的恩高，我们一旦辜负神的信任，我们可能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嘛，也比一般的人严厉的要多。恩高呢，就神给你更高的权限，更高的摸着天，能够无论是行事为人或者传道，你就能把属天的同在和属天的东西带到地上来。在旧约里，一般的人无法进入至圣所，但是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他恩高是大的，极大的，因此他需要用不断的用血来洁净自己，免得受到罪和世界的玷污。他一旦受到玷污呢，他个人的一面可能会面临死亡的惩罚，但是在神的一面呢，因为神卖给他了，与你连接了，你玷污了自己，因为神跟你连接，你就玷污了神。所以当旧约中大卫犯罪的时候，神就对大卫说，因为你犯这个罪啊，让我的仇敌就是撒旦有大得亵渎的机会，就是攻击我，攻击神。所以神这件事不许给大卫，为什么？因为大卫是有神恩高的人，大卫与神，神与大卫同在。但是现在大卫犯着这样的粗鄙的罪，可能别是把生淫乱了，就让仇敌又大有亵渎神的机会，说你看你不是大卫好吗？看他做这事情，对吧？那在新约里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可以在灵里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与神亲近。这就更需要我们借着应用基督的宝血每天洁净自己。当我们这样不断地洁净自己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同在和恩高就会不断加大。所以神的同在，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个叫 omnipresence， 他与每个基督同在，每个人都同在，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所说的神的同在是英文叫 manifest presence， 就是他显明的同在，他恩高中的同在，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在聚会中我们也谈到，在美国的一些基督徒认为的异端团体啊，比如耶和华见证人啊、摩门教等团体，他们都是非常勤奋传扬这个括号福音，陪人读圣经啊，在地铁站摆摊站着，在寒冷中他们都是毫无畏惧，我很感动。但是我们在很多这样的人身上看到人的努力，但是就没有看到那个神的恩高同在。换句话说，他们很努力，但是缺少神的恩高。这些团体或者否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比如说我们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承认他是先知，但不承认他是主，不承认他是神。而摩门教呢，在圣经之外还有别的经，摩门经，他都是企图通过人的努力来得着神。而其他的宗教，他这个原则是一样的，有很多的宗教就是通过人的努力来得着神，这个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你怎么能上天呢？除非神来带你上去。所以我们就记着恩典，恩典人就是什么？我们通过耶稣的血才能得到神的救赎。我们必须通过不断的应用耶稣宝血的洁净，洁净我们的耳朵、手和脚，才能让这个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更多的释放出来。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把福音传给别人，就是因为我们的耳朵、我们的手、我们的口、我们的脚不洁净，因此缺少恩膏，我们身上不能把这恩膏释放出来、彰显出来。别人说我看你像基督徒，看听着基督徒，看你没活出什么见证，这就是我们亏缺了神。当然这个不是定罪弟兄姊妹，而是说我们要不断的运用血加强我们的恩膏。而利未记八章就是这样一幅图画，描绘神的恩膏和血之间的关系。我们来详细看一下啊。利未记一至七章分别讲述了燔祭第一章、素祭第二章、平安祭三章、赎罪祭第四章、赎愆祭第五章。燔祭、素祭、赎罪祭的条例是第六章，赎愆祭、平安祭的条例是第七章。这些祭物让亚伦在地位上可以得到亲近神的地位，因此在八章里面神就开始高抹亚伦，并且让他们献上血的祭物。奇怪的是， 神不是让亚伦先献上祭物和血，而是用先用膏油膏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其分别为圣，这是八章十节。然后膏油在坛上坛七次，又膏抹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和盆座，使其分别为圣，八章十一节。然后才把膏油倒到亚伦头上膏他，使他分别为圣，就是八章十二节。这里三次说到分别为圣，因此这是地位上的分别为圣。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又愚拙又瞎眼的人，到底是哪一样更重要？是金子呢，还是让金子成圣的圣所？这是马太福音23章17节记载的主耶稣的话。从主的话看来，也是让金子成圣的圣所圣殿更重要，所以套用在这里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就是我们必须先把自己分别为圣，才能得到神的恩膏。我们必须在地位上分别为圣，但是如果我们要维持在神的恩膏里，我们就必须不断的用基督的宝血洁净自己。然后八章二节呢，耶和华就吩咐摩西把亚伦和他儿子们一同带来，并圣衣和膏油与赎罪祭的一只公牛、两只公绵羊和一筐无酵饼带来。这是第二节记载。然后第三节说，然后摩西让会众聚集在会幕门口，然后摩西用水洗亚伦和他儿子们，是六节。然后第七节记载，给亚伦穿上圣衣，然后用膏油抹帐幕和器具，十至十一节。然后摩西用膏油膏抹亚伦，使他分别为圣。但是这里并没有记载摩西用膏油膏抹亚伦的儿子们，这是提到，但是这里却提到，摩西让亚伦的儿子呢，来穿上内袍，束上腰带，裹上头巾，这是十三节。可见呢，膏油只是膏大祭司亚伦这一个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伦的儿子们后来如果做的大祭司就是没有恩膏，不是的。这个恩膏是在亚伦的恩膏里传承下来，圣经也这样证明给我们看。诗篇133篇里，大卫就说：“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上好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他神的祝福和恩膏就好比这个上好的油浇在亚伦头上，就会流到胡须和他的衣襟。这个神的恩膏虽然是高在亚伦一个人身上，但是儿子们就继承了这个恩膏。”所以这章虽然没提神恩膏亚伦的儿子们，但是却包含在这里。那在新约里也是这样的，在耶稣基督里也是这样。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他领受的恩膏其实可以像亚伦传承给的儿子一样，也传承给我。这就是主耶稣说的：“今天我所要做的事，你们将来还要做，要做的比我更大。”但是这个不是意味着自动的，我们必须得经历血的洁净，奉献自己，然后洁净自己，然后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才不断的加强。所以我们继续读前面讲的亚伦那一段。因此这可以解释后面在用血洁净亚伦的时候也包括了亚伦的儿子们。摩西不仅要弹琴在亚伦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上，也特别提到要抹在亚伦的儿子们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上和右脚的大拇指上，这是分别是23节、24节记载。这个意思就是说，亚伦的儿子们和亚伦一起得到了神的恩膏，就是神的同在，但是他们必须用血的祭物让他们的耳朵、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的大拇指保持洁净，才能听到神的声音，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去神要他们去的地方。14节至17节讲述宰杀赎罪祭的公牛，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宰杀牛之后，摩西要用指头蘸血抹在坛的周围四境洁净坛，然后把其余的血倒在坛的基部，就是底部，使坛分别为圣，为坛遮罪。注意， 前面十二节是用膏油抹坛，使坛和器具上以及亚伦分别为圣。这里开始是说是用血使坛分别为圣。三十节说摩西取些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他儿子们和他们的衣服上，使他们和他们的衣服都分别为圣。可见膏油和血都可以使我们分别为圣，这是只是个顺序的不同。你可以从血得着洁净，然后得着恩膏，你也可以得着神的恩膏之后活在血的不断的洁净里，维持在这个恩膏里。它是一件事物的两个方面。可见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要追求圣别，非圣别没有人能见证。所以无论在旧约里的祭司，或者我们新约里的基督徒都是祭司，都必须圣别。18节至21节讲述宰杀燔祭的公绵羊，亚伦和儿子们这里有重复，也要按手在羊头上，跟杀牛一样。22节讲述宰杀第二只公绵羊，这个公绵羊特别是为了承接圣职所献。承接圣职在据说在希伯来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双手举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灵恩派的聚会里祷告的时候，很多人赞美喜欢把双手举起来。这个意思，换句话说，这个不是遮罪，也不是燔祭，而是专门为承接圣职所献，就是敬拜，基督徒敬拜，在赞美聚会中敬拜举起双手的时候，其实就是说承接圣职，就是做祭祀，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血被摩西用来抹在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上，是特别将亚伦和他儿子们都分别为圣的。这后面又加上素祭使用的无酵饼啊，26节，摇祭啊，29节，素燔祭啊，28节。所以这个让亚伦分别为圣的祭物也是非常重要的。31节至35节，摩西吩咐亚伦和他儿子们在会幕门口吃圣肉，并吃承接圣职筐子里的饼，就是你举起高手来，举起这个筐子，然后接受这个饼。由于比较属灵的食物，无论是玛纳也好，无论是饼也好，就举起双手赞美神的时候，就是说从神那里领受主福，领受饼，领受这个承接圣职筐子里装的饼，领受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聚会中赞美中举起双手赞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传统的教会非常反对这个，非常反对聚会祷敬拜的时候举起双手，他们不肯举起双手。但灵运用教会中比较释放的举起双手，它绝对不是一个形式而已，它是非常有深刻的属灵意义的。剩下的肉和饼要火焚烧，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分别人生的为圣的人不可以吃，而且承接圣职之后7天不可以出门，会幕的门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直到你们承接圣职的日子满了，七天你们要昼夜住在会幕门口，免得他们死亡。就是说他们领受了这个圣职之后必须不能离开神这个会幕，就是神同在的范围。这就是说明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的脚被血洗净和圣别，因此他们在承接圣职这个特殊的时间就必须在圣别的会幕里不能离开。这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什么？今天就是神的恩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对你去不应该去的地方，赌场啊、妓院，那肯定神的恩膏会离开你啊。你会不一定会造成肉身的死亡，但是你属灵上的死亡。这个只是讲赌场、妓院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你去做犯罪的事情，神的恩膏和同在，会离开你，你会经历属灵的死亡。什么是承接圣职呢？英文就是 ordination， 很多教会依然沿用这样的做法来 ordain， 就是任命 minister， 牧师啊、执事啊等其他的圣职。那新约里已经不存在这样仪本上的限制，都是在灵里。当然我知道有些比较注重仪式的教会还承续这个做法。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神的人，虽然都不是不都是牧师，但是都是神的祭司。祭司，彼得前书2章9节，都是这样承接圣职的人。 我们的大祭司呢，就是谁？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从神得到了最大的恩膏。诗篇45:7说，讲到主，你爱公义，恨恶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欢乐的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伙。这就是指着耶稣得到神的恩膏说的。我们都在基督里，因着基督领受的恩膏也是给我们的，正如亚伦所受的恩膏也是给亚伦的儿子们。但这不意味着自动就给我们了。神给我们在基督里的恩膏是何等的大，但是我们必须应用基督的宝血不断洁净我们的右耳垂、右手的大拇指、右脚的大拇指。但这些都是一些图画的意表，它实际的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洁净我们耳朵所听的、手所做的、脚掌所行的地方。我们必须能够将自己分别为圣，来不断取用神在基督里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恩膏。今天不是我们没有恩膏，因为恩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传承给我们的，而是我们不够圣别，因此恩膏在我们身上受到了限制。我们与神的距离如今就是那么近，他就在我们心里，就在我们的口边。保罗在罗马书10:10说，我之前提到一句，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称人就可以得救。神与我们相会就在我们的口边，只要一个不信的人承认说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让他从死人中复活，他立刻就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对于我们得救的人来讲，他与我们相会就在我们耳边。当我们不再收听和关注来自世界和肉体的声音的时候，将我们的右耳垂洒血洁净之后，我们就能听到圣灵的声音。多少的基督徒耳目所看的和所听的都是世界的声音，甚至仇敌的欺骗。当我们把我们耳朵献给神的时候，神就要对我们说话，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叫撒母耳，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没学习过如何听神的说话，他以为老以利在呼叫他，但是老以利告诉他说请说，你的仆人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把我们耳朵分别为圣，献给神，不要听 fake news， 不要听肉体的声音，我们就能听到圣灵的说话。诗篇46:10说，你们要安静就知道我是神。我们与神的距离就是我们耳边那样的近。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特别是灵力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要被开通，就要听到神的声音。旧约有一句话说，神每早晨开通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就是耶利米书讲的特别特别好。这个耳边的血就好像遮罪盖上的血一样，让摩西能够和神在荣耀的基路伯注视下相会。同样，当我们运用耶稣基督的血接近我们的耳朵的时候，神的声音就会临到我们的耳朵，就会开启我们灵里的耳朵。同样，当我们的手做不洁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悔改，运用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双手，神就会遇见我们，就祝福我们手做的事。很多人做很多事情，手上所做的事情没有神的祝福，是因为你的手不洁净。当我们去犯罪的地方、属实淫乱的污秽的地方的时候，如果我们悔改，停下自己的脚步，将自己从那些地方分别出来，神就会祝福你，就好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你的脚掌所踏之地就成了神与你相会的地方，神的荣耀与你同在的地方。神就祝福我们脚掌所踏之地，就好像祝福亚伯拉罕那样，他眼睛所看的，他脚掌所看他的地方，就会赐给他作为他的产业。因为我们的耳朵、右耳垂、右手、右脚一旦运用了宝血，就成了我们在神与神在基督里相会之处。听到圣灵的声音，神的恩膏在你所做的事情的上面，神的同在与你，无论你走到哪里与你同在。这就是摩西和神相会的遮罪盖在今天新约里的一个属灵实际。本章的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和右脚大拇指，其实就是摩西和 和神相会的遮罪盖的延伸，是一个移动的至圣所。但愿基督徒今天都能看见这个真理，并在实际的生活中能够应用出来。这是雅鲁的圣经世界利未记第八章的精华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聚会，聊天，然后有些神的感动。在录音版那个聚会录音版里，我们都记录下来了，但是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呢，当我在整理这个文章为翻译为英文而写作的时候，逻辑会理清楚一点，而且有的时候写作的时候，圣灵又给我进一步的感动，所以我就整理了很多精华版的文字，发在微信上啊，而且很多微信公众号的文章，雅鲁的圣经世界都被删除了，也发不出去。我也发在其他的这个 HLand 等网站的 SoundCloud、YouTube， 这个各个平台上，希望能够传播给更多的渴慕认识神话语的基督徒。有一个韩国先知对我发预言说，神呼召了我做话语的服事者，神赐给我恩赐，就是让我能够把圣经中神的灵里的本意揭示出来，不仅是在字句上教导真理，而是真的把神的旨意分享出来。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但是求神祝福你，也祝福我这个服事，求你替我祷告，愿我的耳朵、右手指、右手脚都能蒙血的洁净，让圣灵恩膏在我身上不断的加多。求主祝福你，阿们。再见，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